大家好，我是扶摇。今天啊，我们来说三星堆。位于四川的古蜀国，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的各种非常奇特的三星堆文物，最近是备受关注。为什么一下子这么火呢？主要原因啊，是因为从2020年10月份开始，三星堆文化遗址是新出土了很多的文物，包括有超大的黄金面具残片，还有展现古代蜀地青铜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的青铜方尊，以及一只大约30厘米长的飞鸟金饰片。不仅如此，今年的三月下旬，大陆官媒央视更是开启了4天的直播，让人啊是身临其境，着实感受了一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活动。大家知道，一般的考古挖掘呢，基本上是越挖这个文物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大家就越清楚了。但是三星堆不一样，这里的考古工作啊是很反常的。专家们呢，越挖越疑惑，越挖呀，让人疑惑的谜团就越多。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三星堆的发掘真的是填补了历史空白，它为人类呢揭开了远古文明的神秘面纱，让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重见了天日。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奇特而又神秘，从工艺水平来看，当时这个技艺也是非常高超的。甚至说，有些方面即使在我们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都是很难实现的。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距离今天5000年到3000年之前制造出来的呀。人们说，三星堆文化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些文物的重现颠覆了现代人类的历史观。那么，什么是三星堆文化呢？三星堆的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大约是12平方公里。为什么叫三星堆呢？这儿啊，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洒落了3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监江之畔。之后呢，这里就形成了3座大土堆，突兀的呀，就立在了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3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因为呢，这里是和马木河北岸的月亮湾台地隔河相望，所以清朝嘉靖年间编撰的《汉州至山川志》就赋予这里“三星半月”的美称。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世纪奇观，竟然是一对农民父子一锄头发现的。1929年，在月亮湾，有一位叫做晏道成的农民，他和儿子晏清宝在自己家旁边啊，想要挖一个水沟，方便取水灌田。可是谁料到，就在挖水沟的时候，这一锄头下去，砰的一声，再继续挖，又是砰的一声，这声音呢，有一点闷闷沉沉的。这个呀，就是燕家父子发现的第一块大石环。后来父子二人又挖出了得有300多件玉石器，两个人呢，就把挖出来的一些东西拿到集市上，打算卖一点小钱。不过这毕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所以说燕家呢也不敢太声张，怕树大招风。但是金子嘛，终究还是要发光的，这些东西最终还是注定要帮助人类揭开历史真相的，是身负历史重任的。所以说月亮湾的宝藏还是被识货的人给发现了。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叫董笃仪，他对东方文化非常着迷。他听人说有人家里啊，从地下挖出东西来了，他呢就辗转来到燕家，从这里买了几件玉石。但是他也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买来啊放在家里当摆设，也不是图富贵挂在身上，他呀找人鉴定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些玉石竟然是历史久远，价值连城，这都是宝贝啊。这下可好，纸包不住火了，当局呢就立刻派驻军到这里进行保护，月亮湾就出名了，三星半月的奇妙景观变身成为文物基地了。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的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他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这里呢，他们挖出了600多件文物。即便是这样，当时这个学术界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处遗址的历史价值。相隔了将近60年，三星堆遗址呢是再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1986年的七月份呢，有两名农夫在挖土的时候啊，他们又再次挖到了玉器。他们啊，就是发现了三星堆一号坑的人。著名的一号坑是出土了各种器物，总共得有567件。紧接着八月份，另外两名农夫又发现了二号坑，但是这一次他们发出的不是玉器，而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共计出土了文物有6095件。随着大型的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还有大量的玉器、象牙是不断的出土，来自三星堆的神秘文物啊，是快速的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不怪人说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然而呢，这处注定不平凡的三星堆在2019年又火了。2019年12月2号，在三星堆考古遗址公园啊，供游人参观的这个栈道墙角，工作人员呢就用探钩在地下1米的地方又触碰到了器物。考古人员就这样顺藤摸瓜，仅仅半年的时间，他们又找到了6个新坑。到了2020年10月，中国大陆34家科研院所还有高校的上百名考古人员一起合作，他们开始三星堆遗址的第二阶段的考古挖掘。到今年3月的时候，下旬，这里又出土了500多件文物。三星堆的发现应该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并足以改变人类对于古代历史或者是文化的认识。因此呢，考古学界就把在三星堆遗址这里所获得的资料统一命名为三星堆文化。或许大家会问，在中国我们不是发掘出来很多的文物古迹了吗？为什么三星堆文物可以如此轰动呢？它有什么神秘之处吗？有，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孙华就特别提醒过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三星堆文物的价值。他说，当我们看过了中原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我们看三星堆啊，就觉得它奇怪，它使我们感到震惊，觉得前所未见，它把人、神、人神之间都给铸出来了。他们呢是以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来当时三星堆人的社会生活。而目前出土的珍贵文物已经是有上千件了，有学者呢就把它们大致分为了3类。这第一类呢是和华夏文明迥异的外来品，这便是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并且是造型非常奇特的众多青铜造像。例如这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的青铜纵目人像，看得出来啊，这个造型是十分夸张，一对眼睛呈圆柱状向外凸起，凸起的部分呢长达16厘米，看上去有点像现代的望远镜，也很像螃蟹的眼睛。人像的耳朵呢是向两侧大幅度的展开，人脸上啊还露着一丝神秘而又诡异的微笑。有人解释说，这尊人像表现的应该是神话里具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神人吧。那么除了纵目大耳外啊，青铜造像中还有人形鸟脚、大立人、小立人。其中呢，1986年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就出土了一尊细而高、容貌和华夏文明有很大差异的青铜大立人。我们看到他身穿一身燕尾服一样的袍子，光着两只脚丫站在了一个高高的底座上。这个雕像啊，整体高度是有2.62米，其中呢，铜像是身高1.70米。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最奇特、最神秘也最高大的铜像了，它也被誉为铜像之王。除此之外，还有戴着类似宇航员头盔还有金面罩的青铜人头。难道三星堆文明的时期还有过太空活动吗？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的站长叫雷宇，他说啊，以人作为青铜器的表现主体，这不是中原文明青铜文明的这个传统，而是三星堆的强项。大眼、龙鼻、宽嘴、长耳，这些全部都是这些青铜像的基本标配。很显然，正常的人类是不可能有这种长相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离奇古怪的人像究竟是仿造谁的形象呢？ 三星堆人能够制作出来如此栩栩如生的青铜人像，这肯定是有相应的原型人物存在的。就像是人像素描也得有模特啊，这是一个道理。难道数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真的是有这种长相奇特的异人生活在世上吗？除了青铜器件出土的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是让专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最新发现的半张黄金面具宽呢大约是有23厘米，高约28厘米，重量啊约280克。预计完整的这个总重量应该是超过了500克。而且我们看到这黄金面具是相当的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它就可以独自立起来。而之前发现的那些稀世珍宝黄金权杖长是有143厘米，直径是有2.3厘米，重呢是有463克。这些金器的做工用现代的工艺来看依然是十分的精致，不由得让人感叹啊，当时这个手工艺是得有多发达呢。而且黄金面具和权杖也给大家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那个时候蜀地这地方其实并没有太多大型的金矿，而且3000多年前不仅是没有黄金的开采技术，就连黄金的冶炼技术也没有。要知道普通的木炭啊，一般在900多摄氏度左右燃烧就只能融化青铜，不能融化黄金，因为黄金的熔点高达1064度。所以说人们好奇这些黄金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制作成工艺品的呢？这第二类文物是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的器物。外形接近中原的青铜尊，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这些凤尾还有饕餮纹，中原祭祀时常见的玉章，还有良渚文化的铜类物，很接近的玉琮，用于烧煮食物用的三角陶盒，以及丝绸制品的残留物，还有其他等等的器物，都是具有全部或者是部分中原文化元素的。3月28号，还有报道说，三星堆遗址啊和吴城遗址的这个青铜器，居然是使用了同一种来源的金属原料，你说神奇不神奇？这第三类是原生态物品。目前呢，已经发掘出来的原生态物品主要是象牙和贝壳。这品种虽然是比较单一，但是数量却是十分庞大。我们先来说象牙，初步估计呢，这象牙呀就得有上千只了。如果按一头大象有2只象牙来算的话，那得有多少头大象被猎杀呢？它们的尸体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那这么多的大象从哪儿来的？难道说远古蜀地曾经是大象的家吗？再来说说贝壳。现在累计出土的贝壳有5000多枚，它们大小均匀，有的还经过了加工。可见啊，每一枚贝壳都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大量的贝壳来自何方？这也很让人费神呢。现在有专家呢，通过仪器分析，说这些贝壳啊是来自印度洋的北部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来自遥远印度洋的贝壳呢？正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有许许多多扑朔迷离的神秘之处，才让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了，到现在啊还是有很多千古之谜破译不了，以至于呢不少媒体索性称之为来自外星的文化。关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网络上朋友们是脑洞大开，说法更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比如什么古蜀文明说、华夏文明说、山海经说，也有埃及文明说、西亚文明说，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彼此融合杂交的产物等等，可谓是众说纷纭。而和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并存的，还有这个文明的消失之谜。三星堆文明呢是处于北纬30度，这个区域呀、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纬度，很多的未解之谜、神秘事件、灵异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附近。未来有机会呢，我们也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神秘的北纬30度。而这个三星堆文明正好就在这个纬度，而同样充满了很多谜团的玛雅文明也在这个纬度。并且啊，这两个文明都是这样神秘的消失了。 人们呢也假想了种种原因，什么水患说、战争说、迁徙说等等，但都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大家始终是停留在假设上。有研究地质的学者给出了一份他的分析，我们觉得呢比较有意思，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呀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四川盆地现象成因及三星堆遗址之谜破译》。文中指出说，根据地球演变的规律，可以推算得知，四川盆地现象是由地球上一轮生命周期中的陆域板块和海洋板块之间发生了升降的运动所形成的。受到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影响，四川盆地啊是经历了海盆、湖盆还有陆盆这样的一个沧桑之变。三星堆文明呢，应该是发生在了地球的半湿润期，也就是地表陆域和海洋生成之后的这个时期，也就是地表的一些地质呢开始裸露之后的那个年代。因为四川盆地纬度比较低嘛，又是浅海区，冰川的厚度不大，所以在地球开始暖化之后，地表就开始慢慢裸露出来了，从而催生了地球早期的生命现象。由此啊，三星堆文明应该是地球上出现的最早的人类文明现象之一。四川盆地因为地理位置较封闭，造就了三星堆独特的人类文明现象，而这个现象后来又消失了，而这也是由于在盆地周围呢，西部或者是西北部的冰色湖它溃湖所导致的。当时可能是因为有大水瞬间袭来，瞬间一下就都没了，所以这个文明没有留下任何的迹象。大家知道，圣经中讲上帝用泥土造了人，中国人讲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还有其他的神造了其他的人，因此呢，这一期地球人都是神仿照自己的样子所造出来的，人是神的形象。这样说的话，那不同时期的人类文明可能也就是不同的形象了。如此可见，三星堆出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青铜人像，或许是上一期文明时人类的形象，或者说那是其他史前文明时期所存在的人类的形象，又或者说那是不同时期人类文明信仰的神的形象。因此呢，和我们这一次的人类是有着巨大的差别。大家觉得这位学者的解释有没有一些道理呢？如果说三星堆文化真的是来自于史前文明，那么它不仅改写了人类已知的历史起源，也将彻底颠覆进化论的假说，那可真的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了。总之，三星堆文明虽然是没有文字，却注定成为了人类开启远古文明的一把金钥匙，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探寻三星堆文化神秘的起源，并尝试解开它所带来的那些谜团。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